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从法国首都巴黎向您播音。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8年8月17日11点，巴黎时间13点，在北京和台北现在是19点。请听新闻内容提要。
美中贸易战紧张背景下，五角大楼周四评估报告指，中国军队可能以美国为打击目标进行轰炸机训练。金正恩近日谴责对朝鲜的卑鄙制裁制约朝鲜经济。中国已向美国提议签署朝美韩中四方参与的重战宣言。中国长生药业疫苗丑闻，十几名官员被免职。中国厦门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周四晚间在马尼拉机场降落时偏离跑道，无人员受伤。日本首相安倍计划10月23日左右访华。日台交流协会驻台代表拜会马英九吴敦义，施压移除台南首座慰安妇铜像。又有美国华人不怕丢脸，把用了一年半的商品拿去退货，还上网炫耀。包括多位总统在内的美国民众悼念刚刚去世的著名黑人女歌手艾瑞莎·富兰克林。为刺激生育应对社会老龄化，中国学者提出缴纳生育基金计划遭网民讥讽。
接下来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在美中贸易紧张加剧的背景下，美国国防部周四公布一份报告指，中国军队近年来正不断加强其长城轰炸机运作，训练可能以美国为打击目标。此外，中国军队也向海外设置基地，并发展太空实力。五角大楼的这份由美国国会委托所做的报告中说，中国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扩大其军事影响力。2017年，中国国防开支估计超过1900亿美元。报告说，近三年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快速扩大了国际关键海域的轰炸机能力，进行可能以美国及其盟国为目标的训练。这份报告说，中国已经在非洲国家吉布提建立了首个海外军事基地，并且将寻求在那些长期友好且战略利益相似的国家建立更多的军事基地，例如在巴基斯坦。据路透社说，中国驻美大使馆目前没有就该报告做出反应。在华盛顿正试图维持对朝鲜的施压，以促使平壤放弃核武计划之际，据朝鲜官方通讯社朝中社周四报道说，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谴责敌对势力对朝鲜的卑鄙制裁。据法新社报道说，金正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份在新加坡的历史性峰会上对半岛去核做出模糊而宽泛的承诺，此后朝鲜并无任何可验证的进展。同时，朝方批评美国对朝鲜的要求是单方面的和黑帮式的。美国要求国际社会维持对朝鲜的施压，以迫使其放弃发展核武。美国财政部本周刚刚宣布制裁违反禁令与朝鲜继续保持贸易关系的两家俄罗斯和中国公司。韩中社报道说，金正恩近日在元山葛马海岸旅游区的工地视察时，谴责敌对势力试图以匪帮式的制裁及封锁扼杀朝鲜人民。但报道指，朝鲜同时也尽力维护目前的对美关系，称朝美关系处于新时代。而金正恩在做上述谴责时，也避免明确指出是美国。仍然是有关朝鲜半岛，中国已向美国提议签署朝韩美中四方参与的重战宣言。韩国三党干事团透露了这一消息，正在中国访问的韩国国会外交统一委员会委员长姜硕浩和三党干事团17日在韩国驻华大使馆举行记者会，介绍与中国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张业绥的会面结果。详情请听安东尼的介绍。
姜硕稿说，中方始终认为中战宣言取决于美方的意志，中国和韩国应该共同为朝美对话助一臂之力。他介绍，还没有向中国询问什么时候向美方做出提议，但是似乎是在不久之前。从中方的措辞来看，美方或持消极态度。中方认为，中战宣言并非基于法律，而是基于互信，是能够尽快推进实现无核化的方案。韩国正未来党干事郑炳国表示，中方强调自身应参与中战宣言，并且说，对于中战宣言，中韩都非常积极，朝鲜则不温不火，而美国态度消极。 郑秉国说，韩方始终认为朝鲜对中战宣言持积极态度，而中方对各方态度的理解与韩方有所偏差。中方认为中战宣言只是政治性宣言，与和平协定不同，还能起到鼓励朝鲜实现无核化的作用，因此没有理由不发表中战宣言。另外，就恢复韩中关系的核心因素萨德反导系统问题，中国态度比去年有所缓和。郑秉国说，去年访华时也谈到萨德问题，并且向中国积极传达韩国的立场，当时中国显得比较敏感，多数加以反驳。而这次中国积极听取韩国的意见，干事团向中方表示，只要无核化问题得到解决，萨德问题自然迎刃而解。
包括多任总统在内的美国民众都在悼念刚刚去世的著名黑人女歌手艾瑞莎·弗兰克林。本台今天在节目中予以了特别的关注，详情请听尼古拉的报道。
在美国，传奇女歌手艾瑞莎·弗兰克林刚刚于昨天周四因癌症在底特律去世，终年76岁。从小在唱诵福音歌曲中成长的艾瑞莎，生前有着灵魂歌后的美誉。她曾先后于1993年和2009年分别应邀在前总统克林顿和前总统奥巴马的就职仪式上献歌。美国现总统特朗普则在推特上称赞艾瑞莎的歌声是来自上帝的绝妙礼物。就此，国际知名的古巴钢琴家巴尔德斯在接受本台法广拉美记者采访时，用西班牙语伤心地说：我感觉十分的悲伤，因为随他而去的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声音之一和最能代表灵魂音乐的女性，甚至是整个音乐界。这是一个巨大的损失，我对他的离去感到痛苦，因为我们所有的人，我们都爱戴他，艾瑞莎·弗兰克林。我很幸运地曾和他相识，并曾在爵士乐日当天在白宫和他分享场景，我得以更好地了解他，更好地感受他的伟大。他是我们整个音乐界最伟大和最正宗的代表，还有他是一名伟大的音乐家，因为他也是一名优秀的钢琴家，他给我们留下了榜样去继承，要我们沿着他的道路继承他留下的美好精神财富。
回到新闻，继引发强烈反响的吉林长春长生药业疫苗丑闻之后，据中国媒体周四的报道说，包括吉林省副省长在内的十几名官员因失渎职罪被宣布免职。自七月份中国爆出长生药业狂犬病疫苗丑闻之后，尽管官方宣布展开调查并严格控制网络舆论，但仍然无法阻止民意愤怒。长春长生药业涉嫌伪造生产记录和改变生产参数，包括集团总裁在内的15名涉案人被捕。该事件周四开始波及政治领域，十几名官员被免职。法新社援引中新社报道说，在周四举行的中国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上，宣布对分管食品药品监管工作的吉林省副省长金玉辉予以免职，对吉林省政协副主席李静修责令辞职，并要求长春市市长李长龙、市场监管总局党组书记、副局长毕景全应就辞职。会议强调说，对于那些违反法律、危害公共安全，特别是在疫苗和药物滥用方面，应该予以严惩。据中新社周五报道说，吉林省地区党委另有8名官员被宣布解职。报道指，在疫苗丑闻爆发之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曾公开批评制药公司的做法令人发指和震惊，并开始对疫苗生产机构进行国家检查，但仍有众多的中国家长表示不再相信儿童疫苗的安全性。 中国厦门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周四晚间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机场降落时偏离跑道，所幸无人员受伤，机上165人安全撤离。事故发生时马尼拉正在下着暴雨，据法新社援引菲律宾民航发言人说，飞机是在第二次试图降落后偏离跑道的。在事故发生后几个小时，法新社记者看到出事的飞机仍然趴在机场主跑道末端外，飞机的机翼和发动机严重受损。因下航客机这一事故，马尼拉机场宣布暂时关闭主跑道直到下午四点，因此导致多个航班延误或者取消。中日政府就日本首相安倍访华安排初步拟定，在日中友好条约生效40周年纪念日的10月23日左右。详情请听楚良义发自东京的报道。
日本首相安倍拟10月23日左右访华。关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访华，日中两国政府目前正就日程进行调整，初步预定在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生效40周年纪念日的10月23日左右访华。据悉，中国方面将以10月23日这一天为中心举行纪念仪式，有可能两国首脑将共同出席这一仪式，以示关系的改善。今年是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安倍展现出改善关系的意愿，五月终于实现了在东京举行日中韩首脑会谈。安倍谋求以10月23日为中心的日程访华，并于明年六月在大阪召开20国集团峰会之际，促成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日。根据有关方面消息，日本方面要求在访华期间，安倍首相与习近平主席举行首脑会谈。中国方面对此表现了积极的姿态，但是最后的日程还将在约于9月20日举行的自民党总裁选举后才能敲定。日本方面也就这次安倍首相访华到中国地方访问进行了调整。IT 产业的集集地深圳和与习近平所主导的丝绸之路经济圈，一带一路关系密切的陕西省西安市将被列为选项。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部分海外华人就当地政策占便宜的行为令人不齿。近日在美国又传出有华人把用了一年半的商品拿去退货，还上网炫耀。详情请听本台驻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近日网上流传一段视频，一对美国华人夫妇在洛杉矶郊区方塔纳市一家好事多大卖场办理退货，并自拍视频上传到其抖音微信账号与大家分享。夫人表示，退货的商品是一年半前购买的扫地机器人、损坏的空气净化器和一盒已开封的药。这段视频引发众多网民批评。美国的大商店都有保障消费者利益的退货机制，好事多的退货机制尤其宽松，但这一机制却常常被华人滥用。为数不少的华人购买商品之时，就打算用过商品之后便来退货。这位上网炫耀退货的女子抖音账号为静静，在美国，她来自中国大陆。视频显示，她与她的丈夫在一家好事多门口先介绍要退货的商品，退货后女子手拿收据说，这些东西都用了很久了，我们都说不喜欢或者是效果不好都可以退。影片最后他还说，这种丢脸的事一般都是让我老公做。视频上传后立即遭到网友谴责，网友们说，用了一年半还拿去退货，良心会不会不安呢？丢人都丢到国外了，别人不喜欢中国人是有原因的，自己人作孽啊。这种人以为自己占了便宜，其实是在利用别人的善良。
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接下来请听由安东尼主持的要闻解说。
各位好，欢迎收听要闻解说。中国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王寿文领衔的中方团队将前往美国，在8月22号到23号与美国财政部副部长马尔帕斯率领的美方团队就中美经贸问题进行磋商。新一轮的磋商是双方在5月宣布暂时停火后的首次会谈。当时美国财长姆努钦和中国副总理刘鹤曾经宣布暂停向对方产品征收关税的威胁，但是不到一个星期后，特朗普宣布继续推进关税措施。这次谈判的级别相对比较低，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提醒中国政府不应该轻视特朗普政府的强硬态度。彭博社发表文章说，只有中国重新思考现有的发展模式，问题才有解。他列举了五大症结，包括技术转移、工业产能过剩、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产业政策冲击美国、云端运算。技术转移方面，彭博社说，从汽车到航太业，中国要求外国企业进入中国后成立合资企业，美国指责这是强制外国公司分享专门技术给中国企业，但是中方否认强迫技术转移，强调合资企业对缩小与西方的差距至关重要。北京将这种做法视为2001年以发展中经济体加入世贸组织的一种权益保障。解决产能过剩方面，彭博社说，中国陷入两难。中国的国有企业一直借与执政党的关系及轻易从官方银行取得资金而大举扩张。随着经济成长放缓，这些国企减少产能过剩的脚步迟缓，使产品涌入全球市场，带给海外就业市场压力。去年，中国钢材过剩的产量已经超过德法两国相加的总产量。中国虽然已经减少产量作为给习近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计划的一环，但是如果按照美国要求的速度削减产能，恐怕使失业激增，引发民间对执政党的不满。中国国企改革恐怕动摇国本。彭博社认为，虽然已经拥抱资本主义市场，中共仍然紧抓生产手段不放。国企仍然持有全国工业资产约 40%， 其中不乏全球规模数一数二的银行。中国也对特朗普政府所提市场改革与私有化的兴趣不高。国企大而强是习近平拓展中国经济影响力的重要环节，削减国企等于让中共少了控制经济的有力工具，而且没有办法再以社会主义体制自诩。彭博社说，中国的社会主义另外的一个根基是中国计划的产业政策，把庞大国家资源聚焦战略性目标。习近平借力推向中国制造2025等系列政策，希望一举把中国推上超级强权之列。相关政策直接补助包括飞机、新能源车辆以及生物科技等十项关键产业。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形容上述政策简直是在刨美国的根，因为那会让中国企业对上从波音到英特尔等都享有优势。云端运算方面，彭博社说，网际网络构成中共管控14亿人民的重大挑战，促使习近平颁布严格的网络主权举措。加强管理国内外资讯交流，美国企业对此抱怨连连，尤其在云端运算这部分。中国去年要求涉及中国的数据应储存在当地，还阻止外国企业在当地拥有或者营运自有的数据中心，理由是保护隐私及智慧财产。美方要求中国取消这些限制，认为这会使像 Alphabet 苹果或者亚马逊等美国科技企业难在全球最大网络市场的中国取得合理市占率。各位，以上听到的是要闻解说，感谢收听。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刘芳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颇具传奇色彩的美国女歌手艾瑞莎·富兰克林因病去世的消息占据了今天出版的多数法国日报头条新闻的显要位置。其他国际和国内新闻焦点分别还有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应对来自各方麻烦的同时继续推动颇具风险的经济战略，法航任命加拿大籍新总裁引发工会组织非议，土耳其深受经济危机震撼以及文化产业商品化趋势的危险性等。中美重启贸易对话以及接受大量中国投资的澳大利亚推出反间谍法的消息则是关于中国话题的报道。首先，《回声报》以华盛顿邀请中国人共寻贸易妥协为题，刊出报道，披露了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将于本月底到访美国的消息。该报指出，为缓解贸易战的紧张局面，在经过了两个月的停顿之后，中美两国重启对话。应华盛顿之邀，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将在本月底前往美国，会晤美国财政部副部长马尔帕斯。继对34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之后，白宫准备对160亿美元的又一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在这样的背景下，双方政府官员的会晤将在紧张的气氛中展开。为了报复美国的做法，中国政府先后在2月宣布了报复性措施，对500亿美元的美国进口产品加征关税。中国商务部认为，中美重启对话对北京而言是重申反对美国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立场的一次机会。回声报报道指出，如果中美双方达不成协议，北京迟早会因335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而陷入僵局，面对美国的攻击不再能够做出反击。对赢得这场贸易战信心百倍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打算9月开始对中国2000亿输美产品追加关税，并威胁要对来自中国的所有50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征收关税。面对这样的威胁，中国十分有必要找到妥协办法。中国考虑向美国企业开放金融部门，增加美国产品进口。双方的对话也有利于美国，因为在这场贸易大战中，可口可乐、惠而浦、通用汽车及福特汽车等美国企业也蒙受了惨重的损失。报道认为，这场贸易战对中美两国经济造成的实际损失要到8月方可显露。然而，多名观察人士认为，中美谈判不会成功，因为相同的场景曾在今年6月上演过。当时，中国副总理刘鹤与美国商务部长罗斯举行会谈，华盛顿则在最后时刻改变了主意。此外，《解放报》刊出该报驻墨尔本记者的一篇报道，披露了澳大利亚政府今年6月通过反间谍法，以防范中国日益增大的影响力。报道指出，中国在澳大利亚投下巨额资金，已成为该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堪培拉政府逐渐意识到事物的另一面，担心国家安全受到威胁，采取的第一个步骤便是在今年6月推出反间谍法。该报还刊出华盛顿国家亚洲研究局一名研究员的观点，指出为防止中国共产党对澳大利亚经济及政治事务的影响，堪培拉不久前通过了多项法令条款。这名研究员举例说明了中国如何利用本国企业在美国或欧洲施加影响的情况。他表示，绝大多数中国企业为国企，因此必须顺应共产党的指针。像华为一样的电讯机构常常成为来自国外的监测工具。这名研究员指出，中国长期以来推行的影响政策非常微妙，很难从法律角度进行评判。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台北一周。
各位听友好，现在是每周一次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了。今天我们还是连线台北，请本台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星期台湾所发生的大事，欢迎您收听。明峰您好。
林兰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蔡英文13日过境美国洛杉矶时，前往台湾连锁咖啡企业85度 C 买了一杯咖啡，导致业者被指为台独企业，遭到大陆网民的抵制。新闻越闹越大，这家连锁咖啡业者真的是和台独有关吗？
其实呢，最早提出质疑的美国华人社团联合会的主席陆强，他并没有很明确的指控85度 C 是台独企业。这个陆强呢，他是大陆裔的美籍人士，他在大陆媒体的访谈当中说，85度 C 致赠蔡英文的定制大礼包是事先规划好的。那进一步呢，他就质疑这个业者支持蔡英文的政策，还说呢，85度 C 在大陆有很多的分店，他想请业者解释一下为什么要这么做。他认为如果业者一方面想赚大陆的钱，另一方面又支援台独，他们就无法接受，应该要受到唾弃。好，那这个就是后来啊，大陆网民灌爆85度 C 官方微博的起源。但是客观的说呢，这些谈话里面其实并没有什么具体的证据显示85度 C 支持蔡英文的政策，或者说可以看出是一家台独企业。至于那个定制大礼包，业者也已经充分的说明了，那是一个吉祥物抱枕，是他们的一位员工拿给蔡英文签名，想要留作私人纪念的。那其实啊，就算蔡英文前往购买咖啡，然后跟员工聊天，然后签名留念等等，都是台湾的国安单位事先规划好的，以便呢借机来展现蔡英文的亲民作风。那我想这个85度 C 作为一家台资企业，恐怕他也很难拒绝。更何况呢，这个定制大礼包已经可以确认是空穴来风了，说明这位受访者他的观察呀，可能是有出入的。
我们注意到在大陆网民开始抵制之后，85度 C 中国分公司立即发表声明，强调支持九二共识，推动两岸和平，也强调两岸一家亲。事后业者在台湾又另外发表声明，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业者他在大陆他发表一份声明，首先是他分成了三点呢。第一点就是强调大陆官方的惠台措施跟消费者的支持，让85度 C 可以在大陆平稳有序的发展，他表达感谢。那第二点呢，就是一个政治表态，强调坚定支持九二共识，推动两岸和平，还会持续秉持两岸一家亲的信念，为海峡两岸的消费者提供优良的产品跟服务。那第三就是说，那个不是定制大礼包。好，那这份声明发表之后呢，大陆网民其实反应还不错，有的说呢态度鲜明，立场坚定，有的说呢你支持国家我支持你，有的甚至还称赞说是民族大义，气节永存。但是呢，台湾的部分网友就不爽了，像亲绿营的网民特别的不满支持九二共识跟两岸一家亲这种说法，导致85度 C 就成为夹心饼干，两面不是人。所以在台湾的公司又发表了一份简短的声明，一共有两点，强调就是说企业也有责任要照顾好员工的压力，并且呢还说希望两岸和平发展，让商人可以努力拼经济。从这里呢可以看出业者面对政治压力的一个左右为难了。
是的，两岸官方对于这个事件有表达什么态度吗？
像台湾的总统府发布个声明指出，蔡总统在美国洛杉矶过境期间，行程中短暂停留当地台湾企业85度 C 分店购买咖啡，并且跟国籍员工亲切互动，未料85度 C 中国分公司竟横受不当压力，于当地的网站发布驱逐声明。总统府的声明还提到啊，任何人将自身的意识形态强加于国际企业，都不是文明社会应有的表现。总统府谴责这一类侵扰市场秩序跟言论自由的不当的做法。那中国的国台办副主任龙明标在16号的时候，他说已经注意到85度 C 相关的声明，那陆方立场呢是一贯明确坚定，欢迎台湾企业到大陆投资兴业或是发展，但是反对也绝对不允许任何企业一方面在大陆赚钱，一方面支持台独势力跟活动。还有呢，就是前美国在台协会的主席卜瑞哲，他对这件事情的谈话算是客观。他说啊，这件事凸显中国当局允许网友界定政策，还荒谬地认为蔡总统造访这家店，并且因为蔡总统被指为台独人士，那这家店呢就成了台独公司。他认为这是所有霸凌行径当中最恶劣的一种。
台湾社会对于这个事件有什么样的反应吗？
是，曾经在双城论坛说过两岸一家亲的台北市长柯文哲，他针对这个事件认为啊，说这个民族主义是巩固政权的方法，但是他认为大陆过度激化民族主义的话是非常危险的。他说85度 C 只因为接待蔡英文就被中国打压，表示大陆方面一直在激化民族主义，这常会变成尾巴咬狗的问题，因为民族主义会变得很难控制。他认为中国大陆对于民族主义的态度已经到了危害国家发展的地步。那另外呢，台湾媒体对这个事件有一个透彻的分析，说是事件的本质其实就是文革的猎巫政治再现，这种恶劣的风气如果不遏止，肯定会影响两岸关系融合发展。我想这个文化大革命其实已经过了那么久了，中国人的政治思维理应该是跟随经济发展的脚步日趋成熟，网民呢也应该要理性思辨，学习更加成熟的处事态度，这才是国家稳健发展的保障。
好的，今天的台北一周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感谢明峰的精彩介绍。
谢谢林兰，谢谢各位听众。
再感谢豆妈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的忠实收听。在下周五台北一周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新闻内容提要：中国长生疫苗丑闻，吉林省副省长金玉辉等十几名官员被免职；中国学者提出缴纳生育基金构想以刺激生育，引发网民讥讽。美国国防部报告说，中国军队可能以美国为打击目标进行轰炸机训练。金正恩谴责对朝鲜的卑鄙制裁，旨在扼杀朝鲜人民。中国已经向美国提议签署韩、朝、美、中四方参与的中战宣言。中国厦门航空公司一架客机星期四晚上在马尼拉机场降落时偏离跑道。日本首相安倍计划10月23号左右访华。日台交流协会驻台代表分别拜会马英九、吴敦义，施压移除台南首座慰安妇铜像。谷歌公司上千名员工联名信，要求增加透明度，反对开发适应中国视察要求的搜索引擎。又有美国华人不怕丢脸，把用了一年半的商品拿去退货，还上网炫耀。美国民众悼念刚刚去世的著名黑人女歌手艾瑞莎·富兰克林。接下来请听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2018年六月以来，中国网络个人借贷平台 P2P 接连爆雷，致使成千上万的中国小投资人多年积蓄瞬间蒸发。八月初，数千甚至上万民众从各地涌向北京，试图向金融监管当局求助。当局严阵以待的警力部署足以显示出这些个人借贷平台坍塌引发的危机的规模。事实上，P2P 个人借贷平台作为网络金融的新生事物，虽然并非中国独有，但短短几年内，中国的 P2P 平台的发展规模，从用户到交易额就已经成为世界第一。P2P 为何在中国有如此规模的快速发展？危机的发生是否可以简单归咎于小投资人对高利率的追求？ P2P 平台如此密集暴雷反映出什么问题？我们电话采访了旅美独立学者、前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夏业良先生。他首先解释说，
首先呢， P2P 平台它的含义呢是个人对个人的这种金融借贷，但是它的一个基本的定义就是什么呢？它的借贷的利率不能高于银行的4倍，比如说银行利率是5%，那你最多就20%，是吧？为什么这个平台发达？是因为有一些人手中有闲钱，但是呢不知道该怎么投资，有的人呢他急需用钱，银行又不给他贷款，他当然非常的需要，所以呢这就有点类似于民间的高利贷，就是说你看它比银行利率可以高4倍，那当然是有利可图啊，但是由于它这个规模比较大嘛，有的时候你一天之内他这个平台上所付的款呢可能会达几百万，假如说有的人有想法就可以临时拆借，短期拆借，或者是在有的情况下他会携款逃跑，就是说他说我这个破产了，他就携款逃跑了。所以这个金融监管呢应该是由政府来承担这个角色。
P2P 平台作为新生事物，为什么会在中国有如此规模的发展呢？
第一个是需求量大，你知道中国本身就是一个人口庞大的国家，刚才说了就是这个传统渠道它不容易融资，利用这种平台呢它就很容易方便的融资。第二个呢就是政府在一段时间里边也是鼓励和赞赏这样的一种形式的，包括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包括很多的过去的央行的行长周小川都这个肯定和鼓励过这样的形式，甚至还有人把他跟这个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尤努斯在印度做的实验、孟加拉做的那个实验联系在一起，所以呢，当时的形象至少是比较正面的。没有人会想到有这么大的风险和这么多的问题。
那是不是也正是因为政府的这种宽容和它某种形式上的这种支持，使得这个普通民众、小的投资人增加了对 P2P 平台的这种信任？
是的，是的，就是因为很多老百姓他没有这样的专业知识和这样判断的能力，他觉得有中央的大领导都这样的说了，而且呢那么多人都在做，他认为这风险不会是个人来承担，所以会造成这样的恶果。
成千上万的小投资人血本无归，凸显金融监管的缺失。但夏业良教授认为，中国始终没有名副其实的市场经济才是最根本原因。
网络金融监管呢，它还是属于金融监管机构，比如说银监会啊、保监会啊、证监会啊等等。那么那些机构它如果要是讲在履行的时候它要执行不力有很多的这个漏洞，甚至它觉得不该它管，相互之间就是推诿责任，所以这样的话就有可能出现一些灰色地带，那么灰色地带就很容易产生这样的一些问题。没问题的时候大家呢都觉得皆大欢喜都是个好事，但有问题的时候人人都推卸责任。这个中国呢总的来讲是一个缺乏个人和企业信用体系的，或者有了个人和企业信用体系也是资质特别差的这样的一个国家，连市场化都无法保证中国就从来没有过真正的市场化我说的是中共执政以后从来都没有真正的市场化，只是准市场化，没有这样一个市场化的环境，没有一个独立的司法体系，所以呢当然出了问题政府是不会去替你这个真正负责任，政府说是为人民服务但实际上还是为少数利益集团服务。
自今年六月中旬起 P2P 平台加速倒闭，夏业良教授认为 P2P 加速倒闭反映出中国经济的整体形势。
这里边大的宏观背景呢，就是现在中国经济呢它这个增长乏力，金融形势不乐观，无论是股市还有那个外汇储备都在减少，然后加上美国跟中国打贸易战会造成外汇这方面的收入减少外汇储备也会减少，然后为了保护人民币的币值，他有的时候不得不用外汇储备进行干预，然后很多的投资者一般的生意人对中国的未来不抱信心，那么所以呢资本外逃现象严重，资本外逃呢政府又是围追堵截不想让他这个资本跑掉，所以呢就会造成这个金融方面缺乏这个现金流，缺乏现金流的话那当然大家这个在利用这个平台一开始呢是很兴旺的，但是后来人人都觉得缺钱，现金为王，有的人拿了钱就不想再还给别人了，就想卷了钱跑所以这个造成了一些恶性的事件发生，而且这有连锁反应你要是一家两家问题不大这么多家它有连锁反应，然后就造成这个系统的，可以说这个 P2P 平台基本上算是崩盘了，股市基本上也可以算崩盘了，因为在2800点以下或者2800点就已经是崩盘了，因为你不可能说让这个上证指数降到零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这种已经是一蹶不振，没有办法进行正常的交易。我说的不正常的交易指的是每天的交易量达到一定的规模，它这个现在已经是股市就算是崩盘了。有人说中国经济面临崩溃但是怎么样才能算崩溃呢？这个东西指标很难确定，没有一个人可以下一个准确的定义，但是大家就是感觉如果人人都对未来不抱信心，大家不愿意进行市场交易活动，有了现金就想卷走，那么这种心态就是崩溃的这样的一个预兆。
以上是今日经济。
接下来请听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夏日已至，法国5月24日推出近400个获得蓝旗干净海滩，显示法国继续环保行动。另外6月5日是世界环境日，印度是今年世界环境日主办国。2018年世界环境日主题是向塑料宣战，旨在通过引导这个污染的大国参与行动，呼吁更多人士减少塑料使用。法国媒体5月24日报道，法国每年一度的海湾环境干净评比选举结果出炉，即入选蓝旗海岸海滩和港口。2018年法国有160个市镇，总共399个海滩和大约107个港口被授予蓝旗。蓝旗海滩是欧洲环保教育协会授予达标重视环保海滩和港口的一个称号，也成为法国和欧洲普通人认同的生态标志创建。该评选活动创立于1985年，每年评比，目前全球已经有56个国家的海滩被授予蓝旗。据法国环保协会统计数字显示，2018年法国蓝旗海滩其中不仅有海滨城市，也有沿河沿湖市镇，另外还有三分之一的市镇处于内陆。2018年的法国蓝旗名单中还新增了18个市镇和9个港口，如罗纳尔河口的 Port-au-Prince 和科西嘉岛的一个港口。在法国，能够获得蓝旗意味着海滩或港口需要符合一系列标准，如具备可随季节调节水质的优质浴场，还有饮用水点、三种以上分类垃圾桶，以及需要举办至少5次环保教育活动等。另外，获得蓝旗的港口必须具备防止污染、处理废物和废水的能力。2018年法国总共拥有399个蓝旗海滩，位于排行榜的第三，仅次拥有690个蓝旗海滩的西班牙和拥有534个蓝旗海滩的希腊。这些插上蓝旗旗帜的海滩也成为游客们辨别海滩和海水干净的一个重要标志。当然，入选海滩首先需要先提交申请，经过检查后达标才能插上蓝旗。另外，2018年6月5日是世界环境日，今年主题是速战速决，就是向塑料开战，期望迅速达到成果。大家知道，印度属于世界上环境污染严重的国家，因此印度成为今年世界环境日的主办国意义重大。印度政府的首都新德里举办了主题宣传活动，旨在呼吁全社会齐心协力对塑料宣战。印度政府呼吁全社会减少塑料污染。根据联合国环境署环境保护报告显示，以塑料为主的污染已经成为严重影响全球海洋生态的重要污染源之一。但是由于地理因素，大多数民众却感觉离自己很远，因此在环境日这一天，联合国环境署推出视频感受，希望通过视频技术让参加者体验身临其境的感觉，让大家亲身感受海洋污染，唤醒大家对塑料污染的重视。印度环境部长瓦尔丹四日在出席宣传活动时表示，对于印度来说，今年的世界日不仅仅是一种象征性的庆祝活动，而是一项使命。 他呼吁印度民众担负起营造绿色社会的责任，并敦促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良好的环保习惯。印度政府希望通过此次宣传活动，让人们考虑如何改变日常的生活习惯，减少塑料使用和对环境的污染。大家知道，联合国环境署于1974年推出世界环境日，联合国每年于6月5日推出不同主题的保护环境活动，特别是在今年人类社会具有众多方法和保护环境的能力，联合国设立环境日是在通过全球的环境日的庆祝活动建立更广泛的共识，就是通过个人、企业和社区让人们提高意识，更多的保护环境和改良环境，并且采取共同的行动。自1974年世界环境日出台以来，世界环境日已经成为全球100多个国家民众积极参与的环保行动的共同平台。每年世界环境日都有一个不同的主题，并关注具体的环境问题。2018年的世界环境日主题是速战速决，目的是号召所有的人参与行动，共同应对最严重的环境挑战之一，就是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做出改变，以减少塑料污染给自然环境、野生动物和人体健康带来的负担。大家知道，尽管塑料有很多价值和用途，但是我们通过使用一次性塑料，从而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法国《世界报》散文报道，塑料成为现代社会中不断丢弃的象征，也是当今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由石油转化品制成的塑料，确实也为现代生活带来了方便，但是废旧塑料回收成为问题。根据统计显示，平均三分之一的塑料被丢弃在自然环境中，每年有650万吨到800万吨塑料被冲入海洋，形成塑料组成的第七大陆，塑料随后进入我们的餐盘中。为了减少塑料，欧盟已经于5月28日推出禁止使用一次塑料制品，如吸管、塑料餐盘等法律提案，通过批准后有望在2022年生效。法国已经决定从2017年开始禁止使用不可回收的塑料袋，也走在了减少使用塑料袋国家的前列。另外，巴黎和其他城市在世界环保日这一天也举行环保活动。联合国气候大会于2015年通过巴黎气候协定后，巴黎市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活动，特别在世界环保日推出不同的活动，来强化法国在气候变化与环境保护领域中的领头人地位。去年，巴黎市政府推出首届生态日活动，通过大型共同空间生态绿化装置，邀请广大市民参与互动，更好体会生态多样性的概念。今年同样在世界环境日这个星期，巴黎举行了第二届生态日活动，在巴黎共和国广场举行，2万平米的空间被绿化，关心环保的国际企业、公营机构在现场与巴黎市民积极互动，以唤醒大家绿色环保理念。法国知名艺术家威尔崇尚生态环保，这位专门以大型公共空间为对象的艺术家，曾经成功将香榭里舍大街覆盖满稻草和花园。 生态地球现场还通过花草农场生态展示与互动区休息区构成，主题为都市人重返自然，了解互动经济，建立都市持续农业等区域与民众互动。共和国广场的水泥覆盖着花草，来自农场的鸡鸭牛羊在城市居民的关注中徜徉，摆放的一些废弃的塑料巨型的海豚唤起人们对海洋污染的敏感，环保机构的志愿者们与孩子们互动，告诉他们如何巧妙利用废物或者减少日常生活中的垃圾。通过这次活动，巴黎市政府强调与众多可持续发展、生态环保、都市农业领域专家机构合作，巴黎市政府邀请市民和众多餐馆和巴黎的游客感受环保，增强他们环保的责任心。大家知道2015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得到了法国的重要支持，气候变化最终的解决方案不仅需要政府、公共机构和企业的贡献，也需要每位市民的努力，将巴黎的共和国广场打造成一个可以从日常行为中学习环保意识的场所，如分拣垃圾、减少出行污染、避免塑料污染等。这些日常的行动也为人们应对环境挑战做出了努力，既有象征意义，也有切实的影响力。各位听众，今天的专题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题目是世界环境日，减少塑料污染，法国推出蓝色海滩。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苏黑娜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接下来请听法国美食。
Garçon, garçon, un pastis bien frais.
各位好，欢迎收听专题节目。常见的茴香酒有三类，法国的茴香酒里有茴香酒、茴香利口酒、山布卡香甜酒。茴香酒是用茴香油和蒸馏酒配制而成的酒，茴香油中含有大量的苦艾素，45度的酒精可以溶解茴香油。茴香油一般从八角茴香和青茴香中提炼取得，八角茴香油多用于开胃酒制作，青茴香油多用于利口酒制作。茴香酒中以法国产品比较有名，酒液要看品种而呈现不同的色彩，一般都有很好的光泽。茴香酒味道很浓厚，馥郁迷人，口感不同寻常，口味重而有刺激，酒度呢在25度左右。有名的法国茴香酒有 Regard、Bastis、Benoît 和 Berger Blanc 等。茴香利口酒是以茴香为基础的利口酒，并且在大多数地中海国家深受欢迎，因此每个地区都有当地自己版本的茴香利口酒，或者说茴香酒，并且成为当地人进餐前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许您会感到有点吃惊，因为酿制茴香酒的原料不只是一种单一的植物种类，换句话说，这种原料是由生长在阳光地带呈绿色的大茴香制作而成。另外，这个原料还由茴香、山萝卜和星形茴香制成。茴香酒是用蒸馏酒与阴香油配制而成的，口味香浓刺激，分染色和无色，一般有明亮的光泽，酒度约为25度。山布卡香甜酒，它的主要原料是大茴香，有特殊浓烈的中国大茴香浓郁的香味。大茴香主要产地集中于地中海沿岸，然而最珍贵的大茴香却是产于中国。山布卡香甜酒的酒精浓度为 38%，加冰块饮用的时候更可以凸显出中国大茴香的独特香气。 拉丁古籍记载，西方名人政要都有大量喝大茴香酒的习惯，也曾于战争和航海的相关记录中发现大茴香具有预防疾病的功效。公元前1500年，埃及人就开始酿造和饮用茴香酒了。早期的茴香酒酒劲非常的猛烈，人们用作治疗肠胃痛。发展到后来，很多人每天都要喝几杯才会浑身舒服。无论老百姓还是皇室，甚至连法老也开始喜欢上这种酒，并且下令全国大范围的酿造。至今人们也无法知道究竟是什么力量启示古埃及人在这么久远的过去就懂得用茴香以及其他近12种香草料酿成如此神奇的酒。茴香酒也许是现在最富有神秘色彩的酒，每一个厂家的配料、酿造方法、蒸馏时间都是严格保密的，不同品牌的茴香酒口味完全不同。据预测，茴香酒里边最基本的配料是茴香、薄荷，而这些香料具有治疗肠胃痛的作用，以至于18世纪欧洲把茴香酒作为一种疗效显著的药酒出售。茴香酒饮用时非常随意，可以根据个人口味添加橙汁、柠檬汁、汽水以及任何你想喝的饮料，不同的混合方法所带来的感觉也完全不一样，因此茴香酒特别受人们欢迎，许多家庭在餐后把茴香酒倒入咖啡里一起喝。在法国南部，喝茴香酒不讲究兑果汁什么的，特别是马赛地区，茴香酒的唯一的喝法就是兑少量的水把它稀释以后直接饮用，那里几乎每个酒馆里的酒架上茴香酒总是占一席之地。在法国，茴香酒有上百种，最常见的有五个牌子，有 Pernod Ricard， 还有呢卡萨尼、加诺、卡尼尔。好了，今天的专题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收听。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新闻内容提要。中国长生疫苗丑闻，吉林省副省长金玉辉等10几名官员被免职。中国学者提出矫育生育基金构想以刺激生育，这引发网民的讥讽。美国国防部报告说，中国军队可能以美国为打击目标进行轰炸机的训练。金正恩谴责对朝鲜的卑鄙制裁旨在扼杀朝鲜人民。中国已经向美国提议签署韩、朝、美、中四方参与的中战宣言。中国厦门航空公司一架客机星期四晚上在马尼拉机场降落时偏离跑道，所幸无人员受伤。日本首相安倍计划10月23号左右访问中国。日台交流协会驻台代表分别拜会马英九、吴敦义，施压移除台南首座慰安妇铜像。美国民众悼念刚刚去世的著名黑人女歌手艾瑞莎·富兰克林。各位听众，本台本次的华语节目播音即将结束，在这次节目的最后，我们来一起欣赏刚刚去世的著名女音乐家 Aretha Franklin 的 Thing。Oh.
FFE 国际电台全球电台。